选一首这个很熟的诗啊，这个诗好像最近好像很少唱，唱132首，诗歌132首，我每时刻需要你，时刻需要你。我想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啊，那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把形象都打开了。这个很重要，我们对主说，主我们需要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有主啊，我们就能够得供应，有主就能得满足。这首诗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就一起来唱。
我时刻需要你，亲爱的主，
thank you.
弟兄姊妹应该知道这首诗歌啊，是一个做家庭主妇的姊妹写的，大家晓得这个故事吗？应该晓得哈。这个，所以你唱起来的时候呢，你会感觉这个诗歌很亲切，因为是在生活中的经历，它不是一个道理上面呢有很深奥的什么真理的说法的，它那是非常实际的一种情形。所以这首诗歌哈，很广泛的被基督徒接受，并且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啊。因为你有的确就很容易就摸到我们里面的感觉，很容易就或者说能把我们的感觉就能够带到主的跟前去。所以这首诗歌呢，这个因为是从一个深刻的经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就很能摸着我们的感觉。我有的时候觉得这首诗歌哈，像这种你好像任何时候都可以唱啊，并且呢，这个无论什么时候唱都很有感觉啊。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呢，唱一两遍好像还不够完全能把感觉都发表出来，你要多唱多唱的话呢，这个感觉就越唱越浓厚啊，越好。我想我们再把它唱一遍，好不好？这个这样哈，我们这个第一、第四、第五呢，我们大家一起唱。这个第二节呢，弟兄们唱；第三节姊妹们唱，好不好？我们这样轮替着啊。那我想我们刚唱过一遍，我看大家都唱得很有感觉啊。现在我们希望大家能更进入这个感觉，好不好？愿主借着他的灵啊，在这个时候能把我们整个的思想意念都吸引在主自己的身上啊。我们真是对主说，主，我们是这样的需要你啊。我想这个感觉啊，或者这样的一种祷告啊，这也是最摸到主的心的。因为主实在他愿意作为我们一切的丰富，作为我们一切的帮助。我想我们这个有两节弟兄姊妹分开来唱的，我们一起来。
我是个需要你亲爱的主，
安静啊，从心里面默默的对主有点祷告。基督徒经历里面啊，有的时候安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诗篇的作者有一个一句话说，他说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应当常常有安静的时刻。我一直不能忘记在台湾哈、啊。早年的时候，有年长的姊妹带我们学习安静在主的跟前。从前我不太懂，后来呢，慢慢的能够体会到这个安静实在是，不仅是非常的美啊，你觉得灵里面非常的舒畅，你与主与你在一起一同作息这样的感觉，这是太美好了。我想对今天呢，这个忙忙碌碌的社会啊。对我们这个忙忙碌碌的生活、啊、弄得人都很焦躁啊！哎，这个人的心啊，这个浮动得很厉害，这实在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诡计、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应该有安静的时间来到主的跟前啊，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我想这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是重要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能失去这个福分。当你能够安静在主跟前的时候呢，你里面就能反照主的荣光。好多时候读圣经啊，你说我们摸不到什么感觉，因为我们的心不够安静，一坐下来就急着忙着找答案啊，找解释，这样子不行。如果你真是能把你的心平静安稳摆在主的跟前呢，容让圣灵在那里有点带领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光就从里面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安静的时刻很重要啊。这个安静呢，就是你表示你里面整个安息的状态，处于一种安息状态。 这个安静并不是一种死亡啊，不是一种的死寂啊，它是在主跟前呢，是一个充满生命的一种的光景。所以我们有许多时候需要在主跟前能学习啊，尤其在个人的生活里面。我感谢主让我有很多这种安静的时刻，有时候觉得坐在主面前坐一坐，实在是心里觉得很舒畅啊。不过这个要养成这个习惯吧。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常常没事我就一个人呢，带着圣经呢，带着诗歌，我就跑到那些没有人的地方呢，有时候坐在那一坐坐几个钟头啊，安安静静的。今天现代人好像很少有这种的享受吧，好像有这种的机会。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忙碌事物，整天都是从忙忙碌碌，这个思想里面充满着各样的事物啊，从无一个时间好像非常的平静安稳，好像你都是波涛汹涌的，有时候要不然是焦虑啊，要不然就是一种的忧虑，很多的思想，要不然就是忙这个忙那个啊。所以很难得让主在你里面呢，能对你能有更深入的一种的指引和带领。所以有的时候在主跟前一点安静的时间是宝贵的。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些方面呢，能够有好的一点学习。我们再唱首诗歌好吧？我们唱254首，唱完之后我们一动一点祷告。254首，
美丽心儿我深深沉，万般荣耀难尽数，有寻必应，有言必见，宣明作为他居所，
神能觉得困倦。 主啊，为着你荣耀的旨意，为着你旨意中所要成就荣耀的工作，我们心中就是有无比的赞美，而有无比的感恩。主啊，我们已经在这里边有份。主啊，你要建造锡安，成为美丽的圣城，而要把我们和所有的众圣徒们，做成一座美丽的圣城，是我们的神的居所，是荣耀的，是美丽的。主啊，我们真是为此要来敬拜你，感谢你在时间中，主啊，你借着你灵的工作，常常把我们悲情下品除掉，让我们能够有你的美丽，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性情。主啊，这是你奇妙伟大的工作。主啊，我们承认实在时时刻刻需要你。主啊，承认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的美丽才能够彰显。当你同在的时候，你荣耀的旨意也才能够被我们所认识。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和弟兄姊妹们就是聚在你的跟前，要再来更深的认识主，更深认识你的旨意。主啊，你要开我们的心窍，你要吸引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不仅明白了，而且让我们里面真是爱慕，让我们对你和你的荣耀旨意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主啊，今天地上有许多的事物要来分我们的心，要来占我们的时间，但是主啊，但愿我们都能够拣选那个上好的福分，如同玛利亚所拣选的，也如同历史历代的圣徒们，他们因为看见了，他们就拣选那个上好的福分。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再把自己和我们同伴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真是在我们身上毫不吝惜的做工，好叫他成为你手中的杰作，是你在勇士里面的精品。主啊，你这位荣耀的神，把我们带回来做活石，就是要做成你的灵宫，叫你能够在里面居住。主啊，我们也为着这个荣耀，把我们自己都献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悦纳，求你来深深的做工。主啊，愿我们在出埃及记这整卷书要结束的时候，真是能够被你再来吸引。你怎样呼召以色列人，你怎么样教导摩西，来旷野里面来来制作会幕，来叫你的荣耀彰显在会幕的中间。主啊，你就住在你百姓的当中，好叫你能够施恩给他们，好叫你的百姓们个个都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今天也是要来围绕我们的主，我们今天也要是来高举我们的主，让你在一切事上都来居首位，都来做中心。主啊，求你继续的开启我们，不仅这件书让我们来读过一遍，主啊，要让我们能够因着这件书实在能够蒙益处，一同来建造你美丽的锡安，荣耀的圣城。求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来高我们亲爱的弟兄，也高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耳和心。主啊，让我们众人如同一天，如同一人的在你面前来恳求，来渴慕，好叫你能够向我们施恩，丰丰富富的赏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晚间，我们真是愿意能够平静安稳的来到你的跟前。
是的，主啊，
主啊，求你平静我们所有一切的心思，
是吧？
好叫我们能够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在你自己的身上。
Amen。
是吧？任何的时候与你面对面，都是我们心里面觉得最喜乐的时候。
是的，
是吧？也是叫我们能够感觉到最有安稳，最觉得有把握的时候。
Amen。
是吧？周遭许多的事物，所以很多对我们都会产生影响，
是吧？
但是主啊，进到你的跟前，与你面对面，主，我们能看见，能叫我们胜过所有一切仇敌，胜过世界，胜过周遭一切人事物的影响。
阿门。
我们感谢你，我们欢喜这样来到你的跟前，
是吧？
今天晚上有你的同在，复辟这个聚会。
阿门。
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中，不仅是得着一些意义上面的解释，在你的话里面能够与你面对面，让我们能看见 你就是神的活道。
是的，主
啊，当你自己从你的话中显现出来的时候，是吧？这些不再是字句和道理，
是吧？
对我们就是灵，就是生命。
阿门。
使我们能够从这里得到宝珠，
是吧？
我们从这里得到光照。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
阿门。
主啊，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
主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阿门。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希望今天晚上能够把这个出埃及记那么做一个这个结束啊。那我们可能要多读一点的圣经，虽然这些经文很多啊，但是呢里面的重点呢，我想这个并不是那么多，所以有的可能我们很一大段圣经呢，只就一个重点而已啊。那所以请我们大家有点耐心，好吧？我们把它这个稍微读一下。我们先看啊，34章，出埃及记第34章。我们从29节。读起啊，29节读到35节啊，人就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这样轮替着来读啊。弟兄们先来。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与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紧他。
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
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
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
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即使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
好，我们下面啊，我们就要从35章呢这个第一节读到29节，好吧？那姊妹们先来。
摩西招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
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
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
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
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
点灯的油，并就膏油和香的香料、
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
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帽的座、
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
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
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
香幡和坛的杖、膏油和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帘子、
凡祭坛和坛的铜网、
坛杖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
愿月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
造物的橛子便院子的橛子和这两柱的绳子、
金工刻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之份的圣衣。
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
凡心甘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他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
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穿，带来献给耶和华。
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来。
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
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
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
众官长把铜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的和胸牌上的，都拿了来。
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
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
好，我们要跳到39章。39章哈，我们从32节一直读到40章的末了，然后就把出埃及记读完了。好，弟兄们先来。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
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钩子、板、栓、柱子、带毛的座、
染红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顶盖和遮掩柜的幔子、
法柜和柜的杠，便身座、
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便陈设饼、
金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
金坛、膏油、馨香的香料、会幕的门帘、
铜坛和坛上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
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绳子、橛子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
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身份的圣衣。
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做的。
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
你要立起帐幕，
把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
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
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
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
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
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
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
又要抹干净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
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
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告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
怎样高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高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高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
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
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毛的座，立上板，穿上衫，立起柱子，
在帐幕以上搭帐棚，把帐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把砝满放在柜里，把杖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
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把桌子安在柜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
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
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
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挂上帐幕的门帘，
在会幕的帐幕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
摩西和亚伦便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席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每逢云彩从帐幕升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
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
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住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好，我们在出埃及记第34章那里啊，看见摩西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当他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他与神之间有美好的交通。那么等到他从神面前出来的时候呢，他自己不自觉的啊，那么因为他的面皮也开始发光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啊，可以说呢是最高的一种荣耀啊。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以色列百姓他们拜了金牛犊之后啊。我们曾经讲过，摩西跟神之间呢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那因着这个亲密的关系啊，他做了两兆之间的中保啊，那么挽回了当时那个非常危机的一种的情况啊。 所以我们讲过，一个在教会中能够服侍神的百姓，能够服侍神的人，必须跟神之间有这个亲密的关系，那么他能够挽回百姓的心，挽回神的心啊，也挽回百姓的这种的悖逆的光景啊，所以这个在侍奉上面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功能呢？那因着摩西在神面前所有这样的光景啊，所以到了34章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从他的身上显出了神的一种荣光啊。这是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跟随主的经历上面啊，应该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能够达到的一种情形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章里面就讲到啊，我们可以敞着脸来到神的跟前啊，在主的荣光中与主面对面的交通啊，以至于我们能够荣上加荣的这么改变成为主的形象啊。我们晓得这就是摩西保罗解释摩西的这段经历的一种的光景，这是神的儿女今天在地上啊能够为主所做见证最荣耀的一种情况啊。那我们的这个今天在地上能够反照主的荣光啊。这个我在年轻时候有一个弟兄啊，他在读到这段经文啊，所以他常常跟我讲，他说啊，我有时候在主面前跟主亲近的出来说这个脸皮会发光啊，所以他有时候就问我，你看我脸有没有发光，我看也没有啊。不过呢这里哈告诉我们说呢哈，这个摩西身上的这个荣光啊哈，那是因为他与神之间交通而产生出来的，但这个荣光呢是摩西自己不知道的啊，所以你自己脸上发光啊，这个是不知道的，那是别人能够看得出来的啊。那这个时代对摩西来讲是一种属灵经历上面来讲一种极高的一种光景，但是呢我们很稀奇这种的光景呢今天呢成为神普遍神儿女的一个经历啊。所以保罗在格林多后书3章解释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你看见这是属于所有神的儿女的啊，因为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中啊，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呢，那么已经是包括了旧约所有一切的经历在里面啊，所以这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呢？亲近主到一个地步啊，真是能有荣光的出现啊！我的确也看见过去有好多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因为和主之间关系的这种密切啊，在他们的生活中啊，在他们的言行里面，你能感觉到一种的荣耀的情况出现啊。他们不需要什么做作，不需要什么宣传，很自然的一种的流露啊。所以这是今天呢也是告诉我们的，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啊，那么侍奉到最后的达到的一种荣耀的光景。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啊，每一个神的儿女怎么样都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做王的，那就是有主的荣光显在我们的身上了啊。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荣光在我们身上因着堕落的缘故已经退出了，但是呢主的救恩把我们救回来了，所以呢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有荣光的，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外面的生活上呢不一定能够完全显露的出来啊。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他应该反射主的荣光啊。所以你们有时候有这样经验啊，比方说你在很远的山头上啊，当阳光出现，你拿个小的镜子啊，这么照射出来，有时候感觉哇，那个山头上一点好亮啊，那其实就是一块小小的玻璃而已，对不对？但是它能反射主的荣光。今天也是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日头啊。啊，那么我们这些地上的这些神的百姓呢，一个一个都应该像一片这个玻璃一样，能够把主的荣光反射出来啊。可惜有许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上呢，并没能达到这样的光景，所以这个世界还充满黑暗。按理讲呢，这个世界应该到处看见基督徒的荣光，因为太多基督徒在地上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反射这种的荣光才对的啊。 那么我们看见当时摩西的情况是很有趣的，他自己出来不知道啊，所以那个百姓的那个连亚伦看见都害怕，怎么脸上忽然发光了呢？所以呢，摩西跟他们讲话，讲完话之后呢，就用一个帕子把脸遮起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啊。等到他进到会幕里面去跟神交通的时候，他又把脸上的帕子拿掉啊。出来的时候呢，讲完话就赶快把它遮。所以呢，给以色列百姓呢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摩西的脸是放光的啊。那么虽然后来呢用帕子遮起来，他们就说这个里面的脸上的光啊，是人就在那里啊。那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呢变成了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啊，这就是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啊对神的仆人的一种的崇拜的这是一个结果。这是不对的啊，我们要尊敬很多侍奉主的人，但是不要千万别崇拜他们。摩西呢他们因为呢成了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偶像，他们崇拜他，因为呢从他是只有他的脸是发光的，没有别的人脸是发光的啊。那么后来呢保罗就解释这件事情啊，保罗说呢这个成为什么，成为犹太人的一个传统。那么意思说呢，今天呢你只要跟着摩西就对了啊，你只要守住摩西就对了啊。所以呢犹太人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就是读摩西，那么尊崇摩西，守住摩西啊，他们觉得这样的光景就对。因为什么？摩西的脸是发光的啊，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说呢他有亮光，我们只要跟着他就行了。但弟兄姊妹们，保罗就解释说什么，他们不晓得啊这个摩西的那个帕子遮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脸上的光子呢就逐渐的褪去了，逐渐褪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哈，在教会历史上，无论什么样一个属灵的人，无论他有多少的亮光啊，这个亮光只不过怎么是反射主的荣光而已，从他的经历里面解释了神的话语，从他的经历里面把基督的荣耀那么显出来。但是这个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呢，这个光怎么样会逐渐的怎么样会减退的啊。所以你不能捉迷的，你不能对任何一个侍奉主的人捉迷的，即使伟大像摩西啊，你也不能对他捉迷的。犹太人当他们坚决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结果呢摩西就成了什么，成了他们的脸上的帕子，所以以后他们读圣经永远也读不懂，读不清楚了啊，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那个就是说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就无法来经历主，你知道吧，他所有的亮光都是摩西的啊。这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曾经也有过这样，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主也兴起很多的这些有恩赐的这些侍奉主的人，他们的确能把主的话解释得非常的清楚，有的是有启示，有的从生命的经历里面。所以当你读他们的这个解释之后呢，你觉得好得不得了。弟兄姊妹，要吸收这些东西啊，要接触这些东西，但是呢你也必须怎么样，你自己直接跟主之间也要有经历，你不能完全依靠这个。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圣经呢这个当然不够那么熟了啊，那时候呢我这个都是读不懂了就请教年长的弟兄姊妹哈，那么他们给我解释我就很高兴，哎呀这段话终于解开来了啊。但是麻烦是什么，以后呢你每次读到这段话语的时候呢，都是这个弟兄的解释，那个姊妹的解释，你自己呢这个没什么领会啊。过了一段年日之后，你就发现怎么样呢，你进到这个人的框框里面去了，他成为你的框架了，你除了这段解释你也再看不见别的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就有属灵上的危机，这是犹太人所犯的危机，因为他们进到了摩西这个框框里面，他们永远相信摩西的脸是发光的啊。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啊，这个脸呢是在帕子里面怎么样，这个光彩是逐渐的褪去的，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永不褪去的，任何人的光都不能跟主的光比的啊。所以今天呢神要我们所跟随的呢是神的儿子，没有叫我们跟随任何的人跟随任何的事物啊。是神的工作是借着很多人帮助我们啊，有的人走在前头，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能骄傲啊，不能到一个地步你就是无法无天了啊，那么觉得你自己最了不起别人都不行，这个也是不对的。 啊，我们要尊重主借着许多神的仆人们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亮光，但是呢，我们不要被他们这个光景都不能限制住，你必须跟主之间还有一个直接的经历。我一直到1965以后啊，我才跳出这样的一个情况，感谢主带领我能够先能直接的从主的话语里面能领受。那么这个时候有什么好处呢？当你自己读圣经的有一个亮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看过去的人解释，哎呀，原来你的解释跟他解释是一样的，心里好高兴啊，因为这个不是从他那里读来的，乃是从你自己亲近主而领受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不一定每一样事物都能够每个都是长篇大论的这个把它整个圣经解开，但是在你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你必须跟主之间有活的连接。犹太人呢，他们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啊，这个摩西一下之间把他们所有的心智都蒙蔽住了。我曾经讲过，读圣经呢，就是读圣经来讲，在今天这个世界中啊，老实讲，读圣经，我是指旧约圣经，读最认真的人是犹太人呢，不是我们基督徒啊，你知道吧？他们这犹太人呢，我们到了以色列地才晓得，你那些拉比那些年轻人，每天读6个钟头的圣经啊。有几个基督徒能做到这样的呢？对不对？我们做不到的，并且他们呢，很多人摩西五经都会背，全部摩西五经会背。我们基督徒中间，你能找到几个人这个摩西五经会背的呢？到今天我还没碰见过啊，没碰见过。我只晓得有熟悉圣经的人，没碰见会背。他们很多人会背呀，他们这些拉比啊，这些利未人呢，他们这个读到一个地步，摩西五经呢。在里面这个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一点光都没有。为什么一点光都没有呢？因为什么？他们认为说呢，只要跟随摩西就够了，所以那个脸上呢有层帕子。所以呢后来使徒保罗解释这件事，因为保罗从前也是被这个帕子蒙住的，你知道吧？那么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3章里面，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的传统的事物啊成为我们里面的这个帕子。所以他说你的心几时转向基督，怎么样帕子就出去了啊。所以只有主使我们灵里面得到自由，得到更大的光照啊。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3章保罗所引用的就是出埃及记34章这里的摩西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个呢我们一方面来讲，我们讲的摩西这个时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啊，所能达到最高的一种荣耀了啊。你看他整个能够反照神的荣光了，这是在侍奉上主对我每个人的要求。但是呢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无论在地上任何的人啊都不能代替主的自己。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也有人去这个迷这个施洗约翰，对不对？那么主曾经讲过，他说施洗约翰呢只不过是什么一个点着的明灯呢，暂时点着的明灯，对不对？他说我有比施洗约翰更大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今天如果你能跟随主的自己，那个是活的，那个不是死的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这个你看当初摩西那个光景啊，因为呢他进到会幕里出来脸色发光，所以去用一个面罩这个罩住，一罩住之后呢，这个百姓怕，越是怕他们的结果什么，就产生了一种神秘感，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神的仆人身上好像罩着一层的这个神秘的色彩在身上。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管他是什么神的仆人呢，我们知道他都是人呢，啊，不要给他罩上神秘的色彩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的情形啊。我们从前呢，活在年轻的时候都很，因为年轻人呢，这个有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英雄主义啊，我们很容易崇拜某一个人呢。到一种情形，我们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年长的弟兄们，实在是成为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心灵里面这种遮蔽啊。那么到以后主让我慢慢逐渐看见，我靠近很多真正侍奉主的人，他们真是在属灵的属灵，我也从他们得属灵的帮助，但到最后发现他们都是人，感谢主是人， 他们有他们生活中的弱点啊，也有他人性中间的一些这个那个才美丽啊，弟兄姊妹们，他不是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在这里啊，这一段经文为什么这样记载下来，一方面是说到摩西在神面前侍奉的这个荣耀啊，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一方面我们感谢主啊，因为当时在以色列百姓中有摩西能够进到神的跟前去，所以呢神不断的启示他就可以出来把神的话呢带到百姓跟前啊。所以这一段圣经乃是一个侍奉的人啊所能达到最后一个荣耀的景象啊。这个不仅当日发生在摩西的身上，弟兄姊妹，进入勇士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那今天呢，这作为我们在侍奉上追求的一个目标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爱慕，跟主之间呢能有很亲密的一个交通。那么到了35章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百姓失败之后啊，当这个摩西呢把神的心挽回了啊，然后呢那么呢也把神的百姓重新带回到神的跟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了他们在神面前呢，他们就开始呢有一个奉献和一个真正的一个建造开始啊。那感谢主啊，因着摩西的缘故啊，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局面呢被扭转过来了啊。那百姓们仍旧向着主呢那么有心。那么在这里呢，当他们还没有这个奉献之前，那我们看见这里他第一节到第三节提醒叫守安息日啊。所以你读旧约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神把这个安息摆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上面，也可以说是摆在一切所有侍奉属灵经历最同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面。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跟随主侍奉主，侍奉的不安息，侍奉的里面呢失去了那个安息，或者在服侍到一个地步啊，里面焦躁不安的时候，这种侍奉在神跟前都没有价值啊。所有的属灵经历都是怎么样？第一个就是进入安息啊。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种属灵的经历里面啊，你追求什么样的恩赐，追求什么样的一种经历，都要有安息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作为一个衡量，你就知道人家在那里追求的这个到底符合一主的心意啊。所以这个安息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福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生命经历的一个记号。如果一个人追求主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他进入这种安息，你就知道对了啊。如果没有安息的话，那就都不对。所以在这里呢，在他们献礼物建造会幕之前呢，首先主在提醒他们啊，一定要守住这个安息，六日可以做工，第七日一定要安息。那么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想这个安息在基督里，你如果是真正的与主有交通，真正活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们，你这个人显出来是安息，不是焦躁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下面呢，我们看见他们这个献的礼物啊，这个献礼物呢，一方面是受感动，另外一方面来讲怎么样，是甘心乐意啊，就是他们把神所赐给他们的当作礼物重新的献给神。就怎么今天这个原则也是一样啊，你所拥有一切的事物都是主给你的，对不对？连你的生命气息都是主给你的，你的精神体力，你的聪明智慧，这是神给你的啊，这个不是你父母给你的，也不是任何人给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个感恩呢、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神是源头，对不对？假如没有神哪有你呢？没有神哪有你的智慧呢？没有神哪有你的这种才干呢？没有神哪有你这种精神体力呢？对不对？所以一切事物都从神那来。所以因此当我们呢这个受到神的感动而把这个重新归还给神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神收回的时候呢，神把它当作什么？当作你献的礼物。哎呀，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了 啊。神明说这都是我的嘛，对不对？我拿回来就拿回来了 啊，所以我们常常看见有时在那个在这个丧礼上面哈，这个安息聚会上讲说呢，神所赐给的神收回啊，好像这个都是理所当然的啊，那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把理所当然的神所有的物，那么献给他的时候，神怎么神当礼物收下来，那这个意义就不平凡了，对不对啊？哎，因为这个什么呢？神好像承你的情呢，你看看啊，因为这神把你摆在他这个礼物里面，有一份有一个尊重在里面，对不对？人今天送礼物给你的话呢，你对这个送礼物的人，你会有一个尊重啊，是不是啊？那本来都是属于他的，这个有什么呢？但是感谢主啊。我们有时候对孩子也是这样的，比方说小孩子，你给了他钱，他说爸爸我请你吃饭，我心里蛮好笑。这个你请我吃饭那个钱是我给你的，但是呢我心里面很欢喜，对不对？我说好，你请我吃饭啊。弟兄姊妹，今天的神接受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点啊，所以要甘心乐意的奉献的。然后这里面那些里面奉献这些东西我们过去都解释过啊，那个细节我们就不去解释它。然后呢在中间呢，他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这个一切所吩咐的啊。那这里呢讲到呢，今天在我们侍奉神的是建造神会幕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有智慧啊。所以今天在侍奉上也是一样，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一样，要从神来的智慧我们才能服侍，不是用人的智慧啊。所以教会的服侍呢跟世界上的社会上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些妇女们呢，他们呢得到神的智慧，他们就可以纺线啊，纺线。所以过去我们知道这个比撒利亚和利亚伯那么被主拣选使用，对吧？那好像我们看见都是弟兄们在做布，在这里呢就加上告诉我们很多姊妹们在其中的啊。这个今天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工作来讲呢，主要托付给姊妹们的啊，所以他们就特别的纺这个山羊毛啊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圣殿会幕中间这个围子啊，这个幔子啊，这些啊，这些都是姊妹们纺线纺出来的啊。所以在主的教会里面，一些侍奉上面的一些精细的一些东西啊，那么有很多都是出自姊妹们的服侍。那这就是35章这里啊，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个美好的恢复的工作啊。那么在以色列百姓拜了金牛犊堕落之后呢啊，那么因着摩西的在神和人之间的代祷啊，挽回了整个情况啊。那么现在呢，不仅他们能够把礼物甘心献上，并且呢他们也能够把他们自己的本分该有的服侍能够献上去。那么到了这个第39章这里了啊，这个32节那里就说呢，这个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我们知道因着这些妇女们啊，他们在这个比撒利跟亚和利亚伯他们的这种带领底下啊，那么他们把这些会幕的各样的事物都把它做成。那这个呢，因为中间我想我们已经解释过啊，那个会幕整个建造的过程的时候，那每一样的器具啊，每一样的东西我们都解释过啊，所以我们就来到39章这里了。感谢主，这一切都这样做完了。那么最重要什么呢？他说凡神所吩咐以色列人他们都照样做完了啊。哎，这个是吩咐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都照样做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做好的呢就送到摩西那里去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下面记载了很多东西啊。那么这一切的东西呢就是没有一样是缺的啊。所以在39章这后面是告诉我们说呢是完全的啊。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哈， 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感觉，就很多东西啊不完全的啊，并没有完全恢复的完全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呢，当教会能够达到复兴的光景啊，那就当教会呢有一个大的复兴的情况来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很多东西都被恢复起来了。我们常讲近200年啊，弟兄运动了，这实在是神所兴起来的一个大的恢复的工作。圣经中啊，许多真理的亮光啊，都是近一两百年呢。我们知道，因为弟兄们他们得着圣灵的启示和光照，所以圣经的几乎各方各面的真理啊，那个光通通被启示出来啊。我们曾经讲过啊，美国的这个达拉斯神学院啊，收集了最完全弟兄会的著作，哇，一个大的图书馆呢，全部都是他们的书啊，你就看见那个多丰富啊，那个真理的恢复多丰。那我们看见近代呢，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们读圣经所谓的亮光，几乎很难超越过他们的那个范围啊。当然，有的时候会因着你个人的经历会一点不同的解释，但是那个基本真理的东西来讲的话呢，差不多都是被完全的这个恢复起来啊。这实在是一个丰富的时代啊。我常常感觉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啊，是在属灵的遗产上面来讲是最丰富的一个时代，几乎各方各面的真理，从圣经的这个字文字的本身啊，到结构，到地理历史啊，还有最宝贵的属灵的亮光啊，几乎全本圣经每一个地方都能找到解释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按照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今天是一个这个恢复相当完全的一个时代。但是呢，在我们实际的追求里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好像还是很残缺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啊。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这个摩西啊所吩咐以色列百姓的，他们所有一切做的通通完全啊。所以呢，他这里说哈，他说最后一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哎呀，这种的祝福呢，不像我们平常一样的这个，有的人需要点勉强给他祝福几句啊，他不是，这是实在心里的欢喜啊。这个我想今天呢，摩西有时候预表也是预表主的了。所以当主能看见教会中这许多东西都能够预备齐全的时候呢，那这个祝福就是主的心满足和喜乐的一种光景，对不对？摩西的心里面实在是欢喜啊，就为他们祝福。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想这些话呢，对我们今天来讲都有实质上的意义啊，是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求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啊，当主快要回来的时候，愿在他的教会中主做恢复的工作啊，愿他建造他的家所需要的一切的材料都预备齐全啊。我想这是宝贵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到了40章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就要开始怎么样把这个整个会幕立起来啊，这个帐幕立起来。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这是在整个旧约历史中间的一个荣耀的时刻啊，因为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个最大的见证，地上的见证被立起来了。在此之前啊，在这个时刻之前，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旧约列祖时代呢，只有个人的见证，没有所谓团体的见证。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会幕被立起来是大事情，这个神的整个工作中间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所以你又看见当他们那些把所有的这些器具做好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开始把它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个实在叫人兴奋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在人类堕落之后啊，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已经偏离的不知道多远了，对不对？神等于是一点一点的在把人呢重新找回来。因为呢，当这个会幕一建立起来之后呢，弟兄姊妹，就代表什么呢？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现在开始有了主的见证，有了神的见证。所以今天呢，主建立教会的目的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聚会最大的意义什么呢？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主把所有的祝福、各样的经历、各样不同的恩赐赏给教会，就是为了什么？建立教会的见证。所以今天地上呢，成千成上万的基督徒的团体啊，主不以团体为满足的，主以那个团体能把主见证出来为满足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侍奉追求的主要的目的。我们主把我们聚在这里做什么呢？就是要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你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啊，在人类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经过了1000多年以后的啊，终于开始怎么样？地上出现了主的见证，哇！这个时刻是非常叫人兴奋的一个时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重新吩咐他们啊，神再吩咐摩西说什么？正月初一日啊，正月初一日，那就是一个新的起头啊，这个还不光是一个年度的起头，乃是一个新的纪元的起头，乃是神的整个工作上面的一个新的起点啊。从这个时候开始起，神在地上有居所了，神在地上有他立足的地方了。那么在此之前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只是在天上的啊，神偶尔在几个人的身上呢，那么施恩祝福一下而已啊。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呢，到后期的时候，他们的光景堕落的时候呢，堕落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好像把神呢重新从地上赶回天上去了，你知道吧？所以呢，当时呢，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先知们呢，有一些神的仆人们呢，他们祷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呐、啊，他们只能祷告天上的神。”其实我们的神是什么呢？是天地的主，他不仅是天上的神，他也是地上的主啊。当以色列光景败坏堕落的时候呢，神只能变成天上的神啊，不能成为地上的主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在地上做什么见证呢？见证我们的主呢是天地的主，他不仅是在天上的神，今天呢在地上他也是主。他怎么做主呢？就是因为你我这些神的百姓在地上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在人类堕落之后头一个时刻开始怎么样呢？神开始到地上来了啊！这是所以这个帐幕的立起啊，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讲过侍奉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光给人带来祝福啊。今天我们呢有许多的侍奉上面呢只是顾到人的需要，没顾到主的需要啊，这个不完全啊。当然你顾到人的需要是很好了啊，人家里有难处了我们顾到他，婚姻有难处了帮助他啊，有这些情况有那些情况，那么我们有爱心来照顾啊，就证明这个都是对的啊。但是这个呢只不过是什么一半呢，你没有顾到神的需要，对不对？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有的只做了所谓的社会福音而已啊，这个是在真理上很大的偏差。弟兄姊妹们，神是顾念人的需要的，但是神也顾念他自己的需要。我们人今天呢，不仅从神得到他的恩惠和祝福，知道神爱我们，弟兄姊妹们，因着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要顾念神的需要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点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了一个新的起头啊。那么神要他怎么样把帐幕立起来，然后呢就把里面各式各样的器具怎么样按照神所吩咐的把他们就位啊，摆在那个合适的地位上面。所以神的家是有次序的啊。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会幕也是解释我们经历的东西啊，所以它是一定的一个次序的，你不能把这个次序弄乱它的啊。所以这些呢，我想我们过去在讲到这个会幕建造的时候呢， 也通通讲过了啊，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啊。那么到了第九节开始啊，一个很重要的点，不是光把这些器具摆定位而已，下面怎么样，要开始抹膏油啊，每一样的事物上面都要有膏油。我们知道这个膏油乃是圣灵的工作，整个会幕都是充满膏油，那么祭司们呢也是抹上膏油。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天的侍奉啊，一个正确的侍奉，你不仅是把它弄得规规矩矩的，每个样都摆在定位上面啊，弟兄姊妹，还要怎么样，活的，有膏油就活了，没有膏油呢不是活的，是死的啊。所以有的教会呢是按照圣经的这个字面上的教导呢，把它弄得规规矩矩的，规规矩矩的不活有什么用，对不对？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像弟兄运动闭关弟兄会后期所强调的，他们的波饼聚会是全世界最标准的，为什么？按照圣经来的啊。那么前一半赞美词，中间来个祝福，然后一半赞美赋啊。那么这个过程呢，每一个点都是完全按照圣经来的。好了，所以因此他们产生一个骄傲，他们觉得他们的波饼聚会呢，这是一个最标准的波饼聚会，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波饼聚会才是真正的波饼聚会，别人那个都不是了，变得。弟兄姊妹们，你就是把一切事物都按照圣经字句所教导的，统统把它列出来之后呢，神的心还不能满足的，你必须怎么样，抹上膏油，它就是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最重要的聚会上面，当然聚会的次序是很重要的，但是聚会里面的这个生命，这个膏油啊更重要，要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在教会里面，你讲的话是需要出自膏油，你做的事是需要出自膏油，你每一个恩赐都需要有膏油啊，没有膏油的话呢，这个就不能表现神所要表现。并且祭司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是什么，抹上膏油的，都是活的人啊。所以教会里面侍奉上面来讲，弟兄姊妹，你怎么在活呢？哎呀，我们实在感觉啊，这个今天呢，地上的教会呢，为了这一方面人呢，花了很多的思想，就想一直想要叫这个聚会要活，对不对？要活的话呢，用什么，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使它活，这个不对的。弟兄姊妹们，只有什么？只有膏油涂抹的时候，那个才真正的活。哎，你有许多说我们的魂的作用搞不清楚啊，那么把它代替灵的作用，那更糟糕啊！哎，那么肉体上面的这种的活动，这种都不能代替。弟兄姊妹们，所以要让神的灵啊，把丰盛的膏油带到聚会的里面，每一样的事物上面都抹上膏油，哇，这个才是真正的丰富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哈、啊、和属灵的生活上面呢，就怎么样非常注意这个膏油在里面的这个引导。所以约翰到晚年所告诉我们，要顺着恩膏的教训活在主跟前啊，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顺服恩膏的教训呢？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今天的亏欠，我们在这方面在施行上面呢并不够严谨啊。所以你比方说，有的时候聚会里面主感动我们了，要祷告，感动了很久，他就是不开口了。你一不顺服膏油啊，这个膏油到你那里就受到阻挡了，对不对啊？本来这个聚会里面呢，比方说今天早晨，聚会主感动了很多人要开口祷告的啊，你也不祷告，他也不祷告，那这个膏油都流不出来了，这个聚会就没有膏油了，对不对？你也顺服，他也顺服，他也顺服啊，这个不在乎你祷告的好不好的问题，那在乎你里面对膏油的顺服，你受感动，你就应该是这个。那有人说呢，我圣灵从来都没感动过我，啊，那么可见呢，就是在属灵事情上面你很马虎，你根本都没注意这个膏油，所以你每一次聚会之前呢，弟兄姊妹们，当不管什么聚会啊，祷告聚会啊，读经聚会啊，在家里应该好好祷告一下，主啊，求你用膏油充满我，啊。然后呢，我们进到聚会的里面去啊，这样的话，大家都带膏油来的话呢，那就很好，对不对？ 如果我们聚会里面只有两个人带膏油来，这么多人要抹，但抹也不够，不够，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就觉得干巴巴的了。这个聚会，这个，你看两个人在那祷告很火，火了一下子，好像那个擦洋火一样，那一擦，哦，亮了一下子，过一下子熄掉了。那这等一下又，如果你这个100多、200人的聚会里面有100多人都是被膏油涂抹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其实不要那么多啊，40-50个人都带个膏油到这个聚会今天，那就是好的不得了了啊。那当然都希望是所有的地方都什么抹上膏油，你看这里会幕的没有一个角落不抹上膏油。我们讲过这个膏油一涂上去之后呢，它就有滋润啊，这膏油一涂上去之后呢充满香气啊，你们的膏油非常香的啊，这个充满香气。其实圣经已经很清楚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来过教会生活，对不对？很清楚啊。所以主在这里呢，对着摩西呢，神就有怎么样，有这样的一种的吩咐啊，有吩咐。那这个第16节呢就说啊，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也不离开神的话语的范围啊。所以呢，神的话跟圣灵的工作是并行的啊。今天我们需要熟悉神的话语，我们需要爱慕圣灵的工作啊，这两样东西是并行的。今天呢，如果呢缺了一面呢都不行，你光读神的话，对有的人读神话读的半天没有膏油啊，那个枯干的啊，都是知识道理，都是死道理，对不对啊？这不行的。那有的人在追求圣灵的工作呢，这个看起来蛮活的呢，那么常常犯规的啊，都没有神的话语做规范的，有的乱七八糟的情况就出现了。所以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是今天神给我们的在属灵生活上面两个并行的啊，这个两个准则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一方面神在这里吩咐他把器具都摆好，抹上膏油，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每一样事物都什么，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是神的话做的定规啊。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如果路要走得好，在神面前的侍奉要能讨神的喜悦，这两件事情都必须要很强啊，要很强。一方面神的话语清楚啊，另外一面圣灵的经历丰富啊，哎，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在神面前的侍奉的光景呢，就能叫神的心满足。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不仅啊注重圣灵的工作，我们也注重神的话语；我们不仅强调神的话语，我们也注重圣灵的经历啊。这两面的情况呢，同时并行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教会的光景就不一样了。啊，这是我们看见在会幕这里的神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这么一个指引了。那么到了17节这里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那么可见就是什么呢？啊，我们知道他这个整个的会幕的建造足足建了差不多1年啊，他们用1年的时间做了一个预备的工作啊，把各样的事物都到弄起，到第二年正月初一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怎么样，神的这个会幕被建立起来了。这个圣经中啊，旧约圣经中常常提到时间啊，这个时间就是神的工作表。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啊，它整个光景往前呢，神是有计划的，它有进度，时间的进度在这里的，哎，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你不要以为说神都不管的，让这个世界这么去的啊，到最后收网，这么一下子把它结束就了了，不是的。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哈，那个七啊出现过好多次啊，那个一再出现就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时间，神是有计划的，是有时间性的，每样时间到了个什么时候就出现什么情况出来的。神不像我们的，我们做事很乱的，对不对啊？啊，大多数人都做事很乱的，像我也是有的时候很乱的，有时候都搞自己忘了时间了。神不是这样的，神住在他创造的宇宙定规时间之后，神就把时间表就定好了啊。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吩咐他们正月初一啊，新的起头，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是有意义的，有属灵上面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是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个时间的问题的时候，这对我们也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看见从十七节这里开始，第二年初这个正月初一日呢，这个他说什么呀？帐幕就立起来啊！哎呀，真是好啊！这个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向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巴望我们在主面前的等候，能等到一个时候，神的灵在地上的工作啊，过去这些日子都是预备，对不对？啊，忽然之间教会的光景出现一个美丽的情况啊，弟兄姊妹们，那这个第二年正月初一日。那么摩西就开始怎么立起帐幕，安上这个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啊。然后呢，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下面一句话叫视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我们看见没有离开神的话语，没有离开神的计划。那么这句话呢，从这个十七节到三十三节，一共出现过七次啊。每一样事物完了之后都是按照神所吩咐他的，按照神所吩咐他的啊，所以摩西被称为神忠心的仆人啊，他在每一个点上都很平衡，他能按照神的话语。我想今天啊，在侍奉上，我们也常常感觉有很多时候我们要平衡不大容易，不是偏这边就是偏那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摩西的忠心呢，就是他能够那样活在神的跟前啊，能活得没有自己啊。完全不为着自己的兴趣，完全照着神的心意，所以神叫他怎样做他就怎样做啊。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啊，所以有些基督徒说好啊，那神你说吧，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真的是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吗？你一读圣经你就发现很多时候做不到了，对不对啊？今天读圣经的人也不少啊，这教会在地上这个成千上万的人，多少圣经学者，多少这些神的仆人使女在那里读圣经，对不对啊？但是我发觉最后出现的难处在哪里呢？都是耶和华如此说，我们那样做，都是这样的啊，很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就如此行啊。所以今天呢，神在地上呢，在教会的侍奉上，神要得着忠心的人似乎不大容易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个爱慕啊，能够做神忠心的仆人。你看在这里多美好啊，七次讲到啊，立起帐幕，我们刚读那段，那么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啊。下面我想不读了啊，那么像安约柜也是按照神所吩咐的，然后呢安桌子啊，桌子放在北面，那就是北面啊。你不能进去之后呢，你看着自己好就怎么放都不行的啊，神说北面呢就是北面啊。神说北，我就不说南。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带小孩的时候，我们的个性就是你说南，他非说北不可，对吧？你说北，他就是南啊，你说东，他就西啊，就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天性的悖逆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呢，主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你看啊，北边那么就是桌子，那么就是北边桌子。然后呢，把灯台安在南边，那就是把灯台安在南边。然后在幔子的前面，那么摆上那个什么香坛，金香坛，那么就摆上金香坛啊。然后呢，在外面，你看啊，先摆什么？先摆祭坛啊，他就先摆祭坛啊，在这个会幕院子里先摆祭坛，然后在祭坛和这个圣所的中间怎么样？再摆什么洗桌盆啊？你看这个摩西啊，真是听话啊！哎呀，我们讲这个很简单嘛。如果神叫我这样做，我也会这样做嘛，是吗？真的是这样吗？啊，我这几十年服侍主，我深深的感觉顺服主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主常常说你这样摆，我们总是有点意见。我说主啊，这样好像不大好啊，啊，你是不是那样做比较好啊？你这样做会得罪很多人呢，这样做的话呢不讨人喜欢呢，那样做的话呢大家都欢喜。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是不是有这种妥协的感觉在这里呢？啊，一个侍奉主的人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他只能听神的话， 他不能看人的脸色，他也不能看周遭的环境，多么艰苦，多么不容易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我们活在人群中间的这个人的眼光啊，人的感觉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厉害的啊，传统的力量也是非常大。所以今天要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没有经验的话，你还不会感觉到，你越有经验你越觉得真是摩西真的是啊很了不起的啊，真的是神的忠心的仆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摩西呢就把每一样事物呢怎么样呢都按照神的吩咐做了啊。所以呢这个在33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说这样摩西就完了功。哇，这你看这个跟保罗最后所讲的话一样啊，哎，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之后怎么样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弟兄姊妹们，这跟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话也是一样，是吧，成了啊。这个成了，你不要以为这是一句简单的话，这个成了就是这33年半在地上啊，神的儿子按照神的每一个计划的细节的点，每一点都做到了，这个说成了是完全的，完全的，没有一个点有缺陷，没有一个点仇敌在那能挑剔什么的。这个成了，这是多么大的一句话啊！所以你看在这里摩西也能说什么成了，我成了啊。哎呀，我常想如果我们侍奉主啊能够到最后一天要见主的时候啊，哎呀能够说成了，那就好了。我想如果主今天要我去的话呢，我会跟主讲，哎呀还不行呢。有的人也许会讲，主啊差不多，不敢讲说成了，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多美啊，实在很羡慕啊。现在如果你有真有心爱主的话，弟兄姊妹你会羡慕这个。我们能把主所托付的没有亏负的在主面前能够完全把它实行出来啊，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最后的在主面前的荣耀，也是最后的奖赏。所以我们讲过出埃及记全卷书就是讲侍奉，讲侍奉的人啊，和侍奉的性质和侍奉的目的啊，这整卷出埃及记。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从他的出生啊，经过神的制作，经过那么多的艰难，经过神的托付，带领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经过这么多的困苦啊，那么来到西乃山这里的时候呢，终于有一件事情他把它做成了，那这件事情做成了，神的心就完全满足了，所以到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摩西啊，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啊，哇，你要知道这个主耶稣也讲过啊，到最后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如果主能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弟兄姊妹们，这句话那是今天对于我们侍奉上面来讲是最高的一个称赞。多少侍奉主的人呢，一生就是巴望最后主能对他讲这句话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摩西在这个时候的光景多么的美好。所以当这个功完的时候呢，那就是说神所托付给摩西的没有一样的受亏损啊，毕竟以色列百姓也完全照着摩西所教导吩咐的，那么把会幕建造起来。那个会幕呢，弟兄姊妹们，叫神的心充满了欢喜快乐。为什么呢？他在山上启示摩西的时候那个样式是那样，结果现在山下果然出现一个光景，是跟神所要的光景是一模一样的。哎呀，你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圣经说当时怎么样呢，就在那个时候怎么样，云彩怎么样就遮盖整个的会幕啊。我们想这个云彩呢是圣灵的一个表号了啊，那么也代表着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就充满在那个地方。弟兄姊妹，那个圣经中提到这个荣光的时候呢，这代表神的心得到满足的一种状态。什么时候神心满意足的时候就是荣耀啊。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荣耀这个字啊， 这个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的领会上面应该晓得这是神的心啊，非常欢乐啊，达到非常满意的中的一种的表现啊啊，所以神的儿子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所以呢，神的儿子最满足神的心，对吧？所以那个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摩西所做这件事情呢，实在叫主的心得到满足啊。到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云彩的遮盖，这个荣光充满在这个会幕啊啊，他说呢，这个摩西啊也不能进会幕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摩西不能进去呢？因为时代还在旧约了，因为主的救恩还没有完成。今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荣光啊啊，这是时代是这个旧约圣徒们所以得不着的福气啊。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活在荣光里面。应当常常充满荣耀，被神的荣耀所充满啊！今天因为救恩已经完成了啊，这是第一方面的意义告诉我们说啊，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救恩还没有完成啊，所以摩西不能进去。但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在会幕里面呢，没有任何人的荣耀。虽然摩西你把一切都做成了，但是你也没不能把你的荣耀带进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在侍奉上也要很谨慎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绝不能把我们个人的荣耀带进神的教会里面，教会里只能充满神的荣耀。什么时候我们把人的荣耀跟神的荣耀并列，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要高举任何人，我们不要抬举任何人的荣耀，我们。这个东西需要平衡，我常常讲，我们可以尊敬一些侍奉主的人，但是呢，你绝对不能把他抬举起来啊！那么教会里面好像整个都充满他的荣耀，这是很大的错误。我们过去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台湾，我刚蒙恩得救的那段年日，后来我再回想起来，就发现啊，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啊，因为把我们许多前面的弟兄们呢、啊，把他们高举得太厉害了啊。那个荣光呢，好像照在弟兄姊妹们的中间呢，有的时候好像比主耶稣还要来的实际，这个东西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呢，在神的家中，只有把荣耀归给神啊，连主耶稣也是把荣耀归给神的啊。所以这里呢，即使摩西是神忠心的仆人，也不能进去啊，没有任何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是重要的提醒。那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这个荣光充满了会幕啊，这个云彩在他们中间呢。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旷野里面的那个下面往前行动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云彩就成了他们行动上的一个支配啊。云彩从会幕上去。他们就启程啊，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呢保罗解释得很清楚，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支配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常常讲啊，今天呢我们对圣灵啊，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呢，基本上的态度，你不光是要求他给你什么恩赐能力啊，弟兄姊妹，你要更多的顺服他。其实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顺服圣灵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你要看圣灵有没有带领你你要不要去什么地方，你要看圣灵有没有带领你。如果神的灵没有这样带领你，你就不要去，因为云彩没上升你不能走这个云彩停在那里我们就停在那里，云彩上升那我们就走所以你看见在教会里面整个教会的行动都是什么，受圣灵支配的。所以今天神赐圣灵下来在我们里面，不仅是光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他来做主啊，他要来掌权。所以在教会里面要尊重什么，尊重圣灵的主权，容让神的灵在一切的事物上面来支配带领我们我想这个从个人的生活里面也一定要学这个功课你跟随圣灵跟得越紧越好那么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跟随圣灵，整个教会就在圣灵的管理底下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云彩呢，在白天的时候是一个云柱啊，是一个大的柱子啊。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怎么就变成火柱啊？哎，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真的很好，在旷野呢，他们也不需要带什么灯啊。哎，这个火柱一出来的时候呢，整个这个所有的营盘通通被照亮了，对不对啊？哎，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烈啊，哎，这个云柱呢就成为他们什么一个遮阴的啊，那个大的云柱啊。我好多年以前呢，我曾经看见过一本科学的杂志啊，他们在不知道是在太平洋还是大西洋上面。忽然发现那个云呢形成一个大的柱子啊，哇，好大的一个柱子啊！那么他们好多科学家用这个飞机啊绕着它转了、啊，加有一些测量的船呢绕转，哇，真是大！那个船在那跟那个飞机在那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啊，这个云呢会真的形成柱子啊，哎，形成一个大的柱子。所以你看见当初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啊，云柱火柱带领，因为感觉这幅图画很美丽啊。啊，真的好美丽啊！你如果在旷野里面，忽然看见一个白云形成一个大的云柱，是吧？你看这个以色列百姓在底下，你看这样的带领啊，这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呢？多么美丽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刚刚唱这首诗歌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啊，这个美丽的锡安呐、啊，这个神的引导，所以今天神实在是按照他上好的福分在带领我们啊。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这一本书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神荣耀的心意。今天呢，他呼召我们，弟兄姊妹们要再记得，他呼召我们要做一个侍奉神的人，作为一个祭司。啊，我们如何能把神的荣耀带下来呢？我们如何能把神的同在更多带进来呢？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侍奉。而侍奉呢，我们看见啊，是有一个标准的，那个标准呢，神坐在摩西身上，所以我们从摩西的身上看见一个侍奉人的一种完全的一个榜样啊。他呢，我们晓得有三个大的意象啊，我再简单的说一下三个大的意象啊。那么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呢必须有的，第一个就是那个荆棘火焰的意象啊，我必须看见我们天性是个败坏的人呢，这个荆棘一样的败坏的人是神的荣光写在上面啊，是主特别怜悯我们拣选我们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晓得他所看见什么是那两块的法板啊，这两块法板呢说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也说明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上必须认识我们的神到底他的性情是怎样的啊，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在侍奉上你必须要认识神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会幕，这会幕代表神的心意啊，那么这是神的计划，神的工作，神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那我们呢今天侍奉神呢，第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怜悯，那么我们也认识我们神的性情啊，我们听神的话，然后呢我们在地上的最大的工作什么呢，就是为神建造他的家，建造他的居所。所以呢今天假使我们的聚会能具备会幕的这种的条件的情况，神的同在显明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侍奉呢能够达到神的心意的一种的表现啊。所以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出埃及记这卷书啊非常重要啊，它特别在侍奉上给我们有非常清楚的啊一种教导，也非常清楚的一种启示。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出埃及记啊全卷的把它做了一个结束啊。对不起，时间过了一点啊，我们再有点祷告。或许我们请大家同声开口好了，好不好？我们为着我们所读过的这些话，求神怜悯我们啊，施恩给我们，好吧？我们同声的一点开口，然后后面我们再有点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何等的怜悯我们。
谢谢你，
主啊，你不仅把我们寻找回来，主，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在救恩中我们所做的部分，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应当如何来服侍你，是如何在地上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来侍奉你。我们谢谢你，若不是你话语的指引，主啊，我们就没有路可行。若不是你自己的话语的指引，主啊，我们可能就活在黑暗的里面。但是你的话是何等的清楚，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越过越明亮，引导我们的脚步，带领整个教会的光景，让我们能够照着你新的光景能够被建立。我们谢谢你，我感谢你这段过去这段日子保守我们，让我们一同在出埃及记这卷书上面能够一家一家的追求，是吧？求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谢谢你，去给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你真是独一的真神，荣耀的主，是天地的主。主啊，你所说的话语无人能说，主啊，你所做的事无人能做。主啊，我们读完你的话，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主啊，你今天照着你自己的荣耀和你的心意在地上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真是羡慕能够像摩西那样来到在你的手中尽忠心，被你所使用。
主啊，
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的人，我们的价值就是在造物主的手中有用。主啊，我们看见你旨意既然是这样的荣耀，主啊，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手中。我们实在就是荆棘。主啊，我们若是不在你的手上，我们就毫无价值。主啊，我们看见我们的性情是美丽的，你的本体是荣耀的，你的智慧是无穷的，你在地上和天上所要成就的事，是直到永世都有价值的。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求这个启示，让我们也来看见你所要的是什么。在旧约中你用会幕来启示，在新约中你就是启示我们教会的意义。主啊，我们要求你让我们能够把教会整个的光景建立得更合你的心意一些，我们少受责备，多得你的称赞。是吧，我们愿意学习摩西那样在你面前全然尽忠。是吧，我们是一个不忠心的人，我们常自以为是，我们有时也固执己见。是吧，我们需要你破碎我们，我们需要你使我们谦卑伏在你的跟前，真的认识只有主你所说的算数。主啊，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求主让教会中弟兄姊妹们真是都被你折服下来。主啊，让我们在全教会每一样的事物每样的聚会每样的侍奉都能够照你的话语来做。主啊，带领我们更深进到你的旨意里头，让我们有属灵的看见，也有真实的忠心。主啊，我们羡慕教会成为一个立体的见证，如同会幕被立起来一样，你的荣光就充满在其中。每一个人都得到你的膏油丰富的涂抹。主啊，每个器皿都是又是活泼健壮的。主啊，这实在是你在我身上所定的旨意。我们求你照着你心意来在我们中间做工。主啊，愿所有听见你话语的弟兄姊妹都被吸引走在这条和你心意的路上。主啊，愿你得荣耀，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你还没有回来，我们在地上你就要为你做见证。
是的，主，
我们真是求你怜悯我们，多用你自己话语的光来引导我们，也借着你的灵做工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但愿在地上我们的聚集，我们和弟兄姊妹的服侍，能够完全按照你的心意。
是的，
我也使你自己在地上还能够找出可居住的所在。亲爱的主啊， 读过这些话语，叫我们里面实在有更深的爱慕。
是的，
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是软弱，
是
啊，在许多的方面我们都是残缺的。
是的，
亲爱的主啊，像我们这样的光景能够成就你的心意吗？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
是
你能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
是
我们就着我们内心的爱慕，我们人就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也把我们整个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啊，我们不相信我们的自己，但是我们愿意全心的来相信你，因为这是你的功，是你自己所要成就的。主，你怎样能够造就摩西，你也照样能够造就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所以求主在这些日子让我们能存着微弱的信心活在你的跟前，学习能够有一点点的忠心。主啊，不容许我们天然的生命来干扰你自己的工作，所以求主让我们学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亲爱的主，我们相信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愿，主你纪念，你也会保守。主啊，我们感谢你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日子，你带领我们一同读出埃及记，我们实在感觉这件书是何等的宝贵。主，你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清楚。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主，当我们在往前去的时候，主啊，不是按照我们过去的光景，那是按照你的话语。主啊，在每一步路上你都光照我们，主啊，好叫我们的脚步被修正。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前，主在地上你能够得着你心中所要得着的。主啊，我们愿意能有好的光景迎接你的再来，所以求你继续的引导保守，祝福你自己的百姓，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